弟兄姐妹们大家好，感谢主让我们这些日子一起读了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这两卷书是说到神永远的心意，是圣经中最高的启示，最完整的启示。以弗所书说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哥罗西书说到基督是教会的元首。那这两个意象抓住了保罗，原本在意象没有打开之前，我们说它是一个奥秘。神的奥秘是什么呢？神的奥秘就是基督。那基督的奥秘是什么呢？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保罗看见了这个意象，就抓住他，一生他跟随主，他侍奉我们的永生神。巴不得这一个永远的心意，今天在我们里面也是打开的，让我们能够一同被这个意象来抓住。这两卷书是圣经中最高的启示，圣经中的至圣所。我们在这段时间就一起来分享这两卷书。好，我们先来看以弗所和哥罗西教会。以弗所教会大约是在主后54年，保罗同亚巨拉、百基拉从哥林多到以弗所传福音建立的。所以保罗首次到以弗所是在他第二次旅行步道返程的时候，那和亚巨拉、百基拉他们一起同工，到了以弗所，保罗进去会堂与人辩论，传讲耶稣基督。所以众人请他多住些日子，但因要往耶路撒冷，他没有在那里留下来，他辞别而去。到了他第三次旅行步道的时候，他再到以弗所放胆讲道。他曾经在推拉鲁学房天天辩论，那甚至呢使邪术的人焚烧邪书悔改归主，甚得到大大兴旺，而且得胜。保罗他们在以弗所尽心做工，保罗在那里住了有3年之久。而哥罗西教会据信呢，是保罗在以弗所传道那3年的期间，他得着了以巴弗，后来是以巴弗把福音带到哥罗西，建立了哥罗西的教会。那我们在这张图上看见老底家和哥罗西两个城市很靠近的，所以哥罗西书4章16节说到，你们念了这书便交给老底家的教会，叫他们也念，你们也要念从老底家来的书信。哥罗西教会在小亚细亚省，也就是今天土耳其的中部。那但它成立不久呢，就有异端主义者潜入。那这些异端包括外邦信徒用希腊哲学所影响的诺斯底主义，和犹太信徒呢由律法主义居里派所影响的爱先尼主义。那他们用花言巧语企图迷惑信徒。以巴弗将这个困扰带到罗马，向保罗请教应付之道，保罗就提笔写了哥罗西书，一面他在那里驳斥异端教训的错误，那另外一面呢，他指引哥罗西的信徒，带他们更深的认识基督。在圣经中保罗书信里面呢，有4封书信叫做监狱书信，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还有腓利门书。所以我们看见保罗他几次的旅行步道，那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然后后来他被囚，第四次的旅行事实上是在一个囚犯的身份被押解到罗马，在罗马监狱的里面呢，他写了这4卷书。我们看见以弗所书、哥罗西呢，在监狱里面大概是主后61到63年间写了之后，打发推基古把信送去。那以弗所书强调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哥罗西书强调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我们就把这两个最重要的主题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以弗所书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先一起读以弗所书1章23节。教会是他的身体，
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好，这个所充满的，它的意思呢是 fullness， 也就是丰满。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那我们知道这个意思，我们认识每一个丰满在基督耶稣里它是有位格的，是讲到一个活的人， living person， 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的主他从道成肉身，在肉身里面来，这个是丰满。在他的丰满里面我们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那教会是他整个丰满的彰显。那在以弗所书呢，我们看见他讲到几个方面，好让我们一起来认识教会。第一个，教会是一个新人。以弗所书二章十五节说，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把两下，无论是外邦人犹太人，那今天在基督里面呢成为一个新人。第二个，教会是神的国。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他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第三个，教会是神的居所。以弗所书二章二十一节说，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二十二节，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教会是神的居所。第四个，讲到教会是神的心腹。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一节，为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三十二节，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第五个，讲到教会是属灵的战士。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一节和十二节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一切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从这些方面呢，让我们来认识教会，认识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好，在哥罗西书他讲到基督是教会的元首。请我们一起读一下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八节，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主是元首，那是神计划中预定给基督的地位。到基督升天的时候，他做了万有的元首，他在凡事上居首位。那基督升天的这一个地位呢，他的所事，他的所作，今天叫教会与他一同有份。所以他升天这个地位给了教会，教会因着基督也成了万有之首。那我们从哥罗西书里面几个方面一起来看，基督是教会的元首。第一个，基督是万有的丰盛。哥罗西书一章十七节要说，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第二个，基督是神的奥秘。哥罗西书二章二节，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第三个，基督是神本性的丰盛，这在哥罗西书二章九节，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所以他用一节，还有呢其实是二章六到十节一段的圣经，让我们一同来认识基督是神本性的丰盛。那在哥罗西书二章十一到二十三节，我们可以来认识基督是旧约所预表的实体。十七节，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第五个点是哥罗西书三章一到四节，这边讲基督是信徒的生命。三章四节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 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主，我们认识基督是万有的丰盛，基督是神的奥秘，基督是神本性的丰盛，基督是旧约所预表的实体，基督是信徒的生命。从这些方面我们来认识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所以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这两卷书，这一个最完整的启示，讲到教会，讲到基督。好，那我们下面来看一下这两卷书的分段。以弗所书我们原则上呢，可以把它分为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作，是第一章到第三章。那作是对着神，是讲到教会与基督同坐在天上，这是我们已经得着的一个高超的地位。以弗所书二章第六节，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所以第一段落是讲到坐，教会与基督同坐在天上。那第二个段落讲到行，这是以弗所书第四章到第六章第九节。行是对人，讲到教会行出基督的生命。在以弗所书四章第一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讲到我们的行为要与蒙召的恩能够相称，这些是行，是对人教会行出或者是活出基督的生命。第三个段落讲到战，这是以弗所书六章十节到第二十四节，特别是对着仇敌，讲到教会与基督同战得胜的地位。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三节，这边说，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的主。对于仇敌我们能够站住，教会与基督一同站在得胜的地位。所以坐、行、站，这是以弗所书的分段。那哥罗西书的分段，那第一个是讲到高举元首耶稣基督，这在哥罗西书一章到第二章第七节。一章十七节他说，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那第二段讲到持定元首基督耶稣，是哥罗西书二章第八到二十三节。二章第九节和第十节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第三段是活出元首基督耶稣，是在哥罗西书第三章和第四章。第三章第四节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三章十一节，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那这句话是以哥罗西书的一个非常重要关键的经节，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 Christ is all and in all。 好，在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两卷书的分段，那它有一个很相似的，以弗所书有六章，前一半头三章是教义性的，后三章是实践性的。头三章是讲生命，后三章呢是讲生活。同样的，我们看见哥罗西书有四章，前一半头两章是讲教义性的，后两章是实践性的。头两章是讲生命，后两章是讲生活。所以我们不单要认识真理，但是呢光是认识还是不够，需要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把它实现出来。所以这个两方面都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下面我们看这个要字， 在以弗所书里面，要字就是它最关键的，也许是出现次数最多的。讲到天上，讲到教会，讲到丰富，讲到奥秘恩典在基督里。那哥罗西书呢，也讲到知道，讲到元首，讲到丰富，讲到智慧奥秘，讲到同德。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已经提到，以弗所、哥罗西这两卷书是圣经中最高也是最中心的启示，是新约圣经中的至圣所。以弗所书的主题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哥罗西书的主题是基督是教会的元首，两卷书合起来是关于教会的完整的启示，是保罗从主所领受的伟大托付和指示，他所领受的，今天他传递出来，他所看见的那一个启示，那一个认识。那我们在读这两卷书，我们也领受保罗所领受的意象，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奥秘已经打开了，今天圣灵能够让我们进入神的心意，叫我们也能够看见，我们也能够认识，来我们进入了神永远的旨意。所以保罗能够说到最后，在亚基帕王面前他能够这样子宣告，他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我们也祷告主，那这个荣耀的意象也抓住我们，那我们读了这两卷书是非常非常宝贵的。那在下面我们看见有好多的方面，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它有相似的地方，所以我们从这些经节的里面呢，我们一起来认识。第一个，我们看见论知道，在以弗所书第一章17到19节，这边讲到，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所以这边说到一个真知道哈，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所以这个知道何等的重要。同样的，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9和第10节，好像说，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所以一开始就是满心的知道，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这也很特别，先要满心知道，让圣灵将神的心意开启在我们的里面，叫基督那么真实的向我们来显现，叫我们能够满心的知道，然后呢，我们渐渐的多知道神。保罗他讲这么高的信息，在以弗所书他开始就是一个求启示的祷告，后面有一个求经历的祷告。那启示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揭开幔子，在幔子没有揭开之前，幔内的事情我们叫做奥秘，因为人不明白。那揭开幔子，使幔内的奥秘隐藏的事能够显露出来。智慧它就是讲到能够明白圣灵所启示出来的奥秘，所以他讲到这边说，在我们一切属灵的智慧，所以他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所以启示把幔子揭开，那智慧呢，叫我们明白圣灵所启示出来的奥秘。所以启示和智慧都是圣灵伟大的指示和功能，使我们能够真知道，能够满心的知道。所以第一个就讲到知道，我们需要为这个祷告，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叫我们能够认识神的心意，叫我们能够更多的知道。好，第二个讲到得蒙救赎， 以弗所书一章七节，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特别讲到这是神的恩典，不是在于我们的行为。哥罗西书一章十四节说，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在爱子的血里面，我们得蒙救赎。主的救法呢，是以魂赎魂，魂就讲到生命，血的宝贵在于主的生命在血的里面，活物的生命是在血的里面。主为我们在十字架受死，他将他的命为我们倾倒，将他的魂为我们倾倒，将到他的血为我们流出来。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是主用他宝血赎回来的，他以他的魂来赎我们的魂。我们的得赎有三个部分，在信的时候我们的灵得赎了，在我们得救之后呢，一生之久神在我们里面来制作我们，改变我们，叫我们的魂能够得赎。到最后主再来，我们知道我们身体要得赎，要变化。那这是整本新约圣经的教训，在以弗所、哥罗西都讲到我们得蒙救赎。那第三个，论与主同复活，同坐天上。以弗所书二章第五和第六节说，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活过来，一同复活，然后一同坐在天上。在哥罗西书呢，第二章十二节，他说，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所以我们真是与主一同复活，我们真是与他一同坐在天上。哥罗西书三章一节，他说，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所以主为我们他所做成的工作，今天叫我们与他一同有份。他死，我们和他一同死了；他埋葬，我们和他一同埋葬；他复活，我们和他一同复活；他升天，我们和他一同升天；他得胜，他坐下，我们和他一同坐在天上。这是神儿女今天已经得着的一个高超地位。那事实呢，在我们生活里面，你若真与他一同复活，你若真与他一同坐在天上，我们的生活会有改变。我们会思念上面的事，我们不思念地上的事。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啊，他所做成的，这是一个事实，是我们已经赢得，主为我们赢得的一个地位，我们能够和主同坐天上。第四个，讲到与万有，论万有与神和好。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哥罗西书一章二十节说，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我们看见堕落的结果呢，就是分散，人不能再来到神的面前，永远跟神好像是隔绝的，那个灵死了，不能与神来交通。堕落的结果带来分散隔离，但是在基督里救赎的结果呢，是合一，讲到同归于一，不仅恢复堕落之前的和好，而且出现一个新的神圣的和好，一个大的和好，这是在基督里的和好。那我们看见我们宇宙万有都要因着教会一同的蒙赎，所有的一切都能够带进这个和好的关系里面。 第五个论奥秘，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四到第六节，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时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我们同为神的后嗣，同为和基督是一体的，同盟圣灵的应许。在哥罗西书二章二节和第三节，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的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奥秘如果没有启示出来，人不认识。所以我们前面讲到那个真知道，那个启示圣灵在我们的里面，那个智慧叫我们能够认识这个启示出来的奥秘。在神里面的叫做奥秘，圣灵启示出来的呢就不叫奥秘。神的儿子本身就是个奥秘，教会本身也是一个大的奥秘。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好多次讲到这个奥秘。那到了最后，神的奥秘成全了，是新耶路撒冷基督的心腹的出现。神的奥秘从耶稣基督是中心扩大到新造万有，然后我们看见这是神永远的计划。所以以弗所书讲到那个奥秘，他深知基督的奥秘，就是讲到教会。那讲到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以这两方面是以弗所和哥罗西书它一个重点。第六个论全身与长进，以弗所书四章十六节，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而哥罗西书二章十九节说到，全身既然靠着他精节得以相助联络，就因神大得长进。所以我们要认识这个联络的精，这个供应的节，这都非常的重要。那教会本身它就有建造的力量，所以我们从以弗所书看见，开始把各样的恩赐赏赐下来，开始是有恩赐建造，有使徒，有先知，有牧师和教师传福音的。那末了呢，我们看见教会自己建造自己，当每一个肢体都发挥他们的功用的时候，我们看见在教会当中有许许多多联络的经，许许多多供应的节，那这些功用都发挥的出来，百节各按各职，能够成全圣徒，建立基督的身体。成全圣徒就是要发挥他们的功用，那这样子呢，因着神大得长进，整个教会能够被建造起来，能够长进。我们是他所耕种的田地，是他们所建造的房屋。第七个点讲到论救人更新，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二节和二十到二十四节，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并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脱下旧人，穿上新人。哥罗西书三章九节和第十节说，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所以有许多在属灵方面的真理让我们认识，主所完成的工作 都是讲到已经，那这些已经呢，是我们已经站在一个真实的地位上，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他这边讲到说，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新人，所以主所完成的，在他来讲是完全的。好，那今天这个已经完成的叫做客观的事实，要成功在我们的身上，带我们进入一个主观的经历。所以已经完成的事实我们叫 reality， 那今天成就在我们身上叫实话，在我们的里面叫 actuality。 那脱去旧人与穿上新人都是已经成功的客观事实，但是需要借着我们这些圣徒们的合作。怎么合作呢？脱去与穿上都是意志的动作，很多的事情我们意志拣选主，我们意志站在这个事实上面，放下我们的自己，脱下这个旧人，穿上新人。那一件一件事情临到我们这样子来经历，我们的意志很重要。但是意志我们不是拣选一个做一个好的行为，我们意志拣选主，我们意志拣选我们脱下旧人，穿上新人。那这样子呢，我们这所有的客观的事实能够成为我们主观的经历。第八个点讲到论彼此饶恕。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二节说，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哥罗西书三章十三节说，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所以他把一个很高的标准讲到主怎么样饶恕了我们，我们也要怎样饶恕人。那我们如果不饶恕人，主也不饶恕我们，这是主讲的话。所以不仅要饶恕，他怎么还要讲到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像主饶恕了我们一样。今天不是我们天然的生命我们能够饶恕，但是我们知道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他怎么样饶恕我们，那个生命我们摸着了，那个生命在我里面彰显了，我们能够饶恕我们过去不能饶恕的。所以在这里面呢，有很多的方面其实叫我们经历到是一个活出里面一个伟大的生命。那这个生命的彰显让主他自己能够得着荣耀。所以在后面我们就看见许多我们的行事为人都要彰显基督那个荣美的生命。所以第九个点他论行事为人。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哥罗西书一章第十节，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所以以弗所书哥罗西书都讲到行事为人，一个讲到当与蒙召的恩能够相称，一个讲到行事为人要能够对得起主。神呼召我们有份于神儿子荣耀的命运，一定要有基督生命的美德活出来，才能够与这一个召能够相称，配得过这一个呼召。另外呢，我们知道要对得起主，我们行事为人能不能够对得起主，主为我们付了这么大的代价买我们回来归给他，主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主在我们身上有个这么荣耀永远的旨意，我们能不能够对得起主，在于我们的行事为人。第四个点呢，讲到论颂赞神。 以弗所书五章十九节，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二十节，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讲到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要用诗章，就是 Psalms， 颂词 Hymns， 灵歌 Spiritual Songs， 彼此对说。所以向着神的儿女，我们彼此教导，互相劝诫。那我们不止彼此对说，我们心被恩感口唱心和的赞美主，这是对着主由心里发出音乐，向我们的主来歌唱，来颂赞。 Sing praise， 就是唱那个赞美，这是非常非常美的。那保罗希拉他们在监狱的里面，他们就唱这个赞美。所以不是在外面环境平顺的时候我们才来赞美，在各样的环境中，我们都用诗章、颂词和灵歌不止彼此对说，而且呢口唱心和的赞美主。第十一个，讲到论做夫妻，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二十五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同样的，讲到丈夫和妻子，在哥罗西书三章十八节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十九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妻子对丈夫的顺服是重在生命和态度，应该是乐意而且自愿的顺服。一个肯顺服主的妻子，她必定肯顺服丈夫。她也讲到丈夫对妻子的爱，不是占有的爱，是舍己的爱。好像基督他是以舍弃自己的爱，他这个爱来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他因着这个爱呢，他掌权，他做头。所以丈夫要做头，丈夫是妻子的头，那这一个其实是需要舍己的。你不是站在一个地位上，你有一个属地的权柄，乃是你愿意甘心舍掉你的自己。做丈夫的他要负什么样的责任呢？要爱，要保养顾惜。那做妻子要负什么责任呢？要顺服，要敬重他的丈夫。第十二个点，我们看见论做儿女，以弗所书六章第一节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第二节，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哥罗西书三章二十节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我们认识到说，妻子对丈夫他讲到是顺服，那儿女对父母呢讲到是听从。顺服重在生命和态度，跟听从是有点不一样的哈。在主里面听从，一方面表明生命与主联合，是靠着主来听从，在主里听从。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知道说，如果父母叫你做违背主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照着父母所讲的去做的时候呢，但是我们虽然不是在外面听从，今天我们是在主里听从，我们的态度是非常非常的好的，像在主里面来听的。所以孝敬父母是十诫中的第五条，也是人际关系中唯一带着应许的诫命，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第十三个点，讲到论做父亲，以弗所书六章四节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在 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一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不好的父亲是以天然生命和个性来对待儿女，管教儿女。但是主的教导在这边告诉我们说，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照着主的教训来管训。警戒讲到我们用言语来教导，养育呢讲到抚育栽培。主把儿女们托付给这些做父亲的做母亲的，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但是不是讲到儿女就是属于我们的，乃是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这是给做父亲的还有做母亲的都是非常重要的教导。第十四个点讲到论做仆人，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五节到第七节，这边说，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甘心侍奉，这是我们服侍的心态。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二、二十三节说，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神的儿女若真是以听从主的态度来听从雇主或者上司，他在主的眼中就是一个基督的仆人，服侍主。今天主让我们在各种不同的岗位上，我们知道我们都是服侍主的人，所以我们在学生，我们读书不是为着我有一个好的成绩、好的学校、有好的工作、我的前途，我们知道我们在读书的岗位我是侍奉神的，我在工作的岗位上我知道我是侍奉神的人，所以呢，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啊，这些都是我们在地上所要彰显出来的一个生命。第十五个讲到论做主人，以弗所书六章第九节说，你们做主人的带仆人也是义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哥罗西书四章第一节说，你们做主人的也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人在地上我们角色不同，工作性质不同，但是没有什么贵贱之别，都当尽我们的本分，按神的心意向神负责。因为主人仆人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是不偏待人的。我们从这些教导的里面，我们知道主很看重我们日常生活的事，有一些最小的事情，他讲到各个人际的关系，然后从这些的里面呢，其实最能够显明我们属灵的生命，也在这些的关系，这些的大事小事上面呢，其实都是一个机会，让主能够做工在我们的身上。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讲到这么高的启示，但是这些启示若没有落实在我们的生活中，它不过是一个空的，今天对我们来讲好像是没有关系的。那另外一方面也证明说，我们并没有真的认识这个启示，并没有真的看见。你真的看见了，你的生活必定会有改变。第十六个讲到论为传道代求，讲到那个祷告是何等的重要。以弗所书六章十九、二十节说，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 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保罗他不是没有天然人的口才，但是他在传讲神话语的时候，他要讲明福音的奥秘，他不是用人的高言大志来传讲，但是呢要放胆传讲，需要弟兄姐妹的祷告，让主的心意能够释放出来，主的大能能够释放出来。哥罗西书四章三节和第四节讲到，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我为此被捆锁，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要为着这些传道的人祷告，不叫神的道好像被捆住。保罗他能够在罗马的监狱里面，外面被捆锁，但神的道是不被捆锁。我们看见属灵的征战，对付仇敌，那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在福音的奥秘是不是能够传出去。神的全副军装都需要靠着祷告，没有祷告，这些军装好像就起不了作用。保罗看重教会的祷告，所以一面教会呢应当尽这个代祷的执事，不要忘记为神的仆人来祷告。保罗在这边都讲到说，为我祈求，使他能够传讲福音的奥秘，为我们祈求，开福音的门，能够讲基督的奥秘。最后一个点，我们看见打发推基果，以弗所书六章二十一节，经有所亲爱忠心侍奉主的兄弟推基果，他要把我的事情并我的景况如何全告诉你们知道，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去，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就叫他安慰你们的心。那同样的，哥罗西书四章第七节和第八节说，有我亲爱的兄弟推基古要将我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他是忠心的执事，和我一同做主的仆人，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保罗是在罗马监狱的里面，他打发推基古把这封信呢，两封信，一个送给以弗所教会，一个是哥罗西的教会。好，我们就很简单的把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和弟兄姐妹一起有一点的分享，那这个内容非常非常的丰富。我们要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叫我们能够得着开启，叫我们真知道他，满心的知道，我们能够进入神的心意。那第二个方面呢，神的心意我们若真的看见了，今天不只是一个道理，今天要在我们生活中实现出来，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必定会有改变，在人际关系上必定会有改变，让主的生命能够显出，叫他的荣耀能够得着称赞。
请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要向你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叫我们能够真知道你，真认识你。谢谢主，借着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你向我们启示你的心意。主啊，叫我们摸着你永远的旨意。主，我们就把自己奉献在恩主的手里面。我们祷告，主，真的是你的心意能够完成在我们的身上。主，这些日子继续借着你的话，你来做工。主啊，你来施恩，你来怜悯，你来祝福你的家，你的教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分享就停在这里。